回到经文的内容啊，卓敏弟兄为我们说了有关于三十四篇的主要的啊经文，主要比较详细的一些内容啊，他也针对了一些我们和本的翻译上啊有一些偏差啊，他给我们解释清楚了哈。我们先针对这段经文哈，那个阿 Ken， 你这段经文你的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可以一起来交通，哎，阿 Ken，
你的分享今天没有了啊，因为这个就这个诗篇的第一节啊，他三十四篇第一节啊，他提到这个。大卫在这个阿比米勒面前装疯吧，这个是不是是说疯的一种啊？
就 OK， 意思就是说他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卖傻，是不是一种说谎啊情况啊？
因为他十三节提到这个主神不是诡诈的话吧？
因为在第十三节有讲到说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大卫是不是一种说诡诈的话说谎的情况？
好好啊，除了这个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有没有其他的感想？
其他没有。
还有吗阿Ken？
经文里面提到啊，这个敬畏阿威的人啊，一无所缺啊，但现实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啊。
经文谈到说，敬畏阿威的人一无所缺，但好像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啊，
就这两点嘛啊。
好，了解了解，好。那这个凯婷呢，你对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没有？
没有啊，那个阿 Ken 说的那个一无所缺的那个，我觉得啊，我也心有戚焉。
好，
不过这个一无所缺是因人而异啦，这也很难讲。
好，了解。好，好，我针对三十四篇哈，它确实是一篇，只有真正在苦难经历过的人，然后他从寻求神的过程中，神确实救了他脱离一切的这些苦难，他很强调这一点。那他确信神已经救过他，然后他也因着这样他能够相信，那愿意来寻求亚威的人，神也会救他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这是一个整篇经文里面他很确定的，所以他在来鼓励人来说，一同来跟他一同来赞美。第三节会用说，你们要来同我一同来称颂亚威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这是他整篇诗篇的最主要的目的。他这样的赞美要求不光是他来赞美，连其他的人也应该跟他一同来赞美。那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赞美，他才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来说明啊，为什么他们需要跟他一同来赞美。这个是整个三十四篇的最主要的这个中心点。那赞美的经历是透过呼求或是寻求，所以我们看经文里面它不断的出现这样的字眼。它在这种寻求的话，在像第四节或是第四节的寻求 啊，然后第十节的寻求啊，啊，当然第十四节那个是寻求和睦啊，啊，不过他这里比较我们要说就寻求雅威来讲啊，他是寻求的一点，那再来。寻求的另外一种用法，他用的是呼求。
嗯，
第六节的啊，困苦人的呼求，那个我这个字是我们和本加上去的啊。好，原来是说那个困苦人他在呼求，那困苦人就是第二节的那个谦卑人啊，这个同一个字啊，困苦人就是那个谦卑人啊。所以第二节那个也可以翻作困苦人啊，困苦人的呼求啊，这种呼求他后面他不断的也出现呼求的这个字眼，这个像那个第十五节啊，他们的呼求，他们的呼求，那第十七节呼求啊，他们呼求，我们把它说是异人的呼求，他的这个是他的呼求，所以寻求的人就是呼求的人啊。这个经文他不断的来向我们强调，这样我们来寻求神的人是会向神来呼求的人啊。那寻求或是呼求的人，神就会来回应人的寻求，或者说神会来回应人的呼求。所以第四节他会强调，我们呼求神就应允。后面讲说，那我的所有的恐惧啊，他就来拯救。所以愿意寻求的人，神会应允，并且呢，神会从所有的恐惧中来救拔我们出来。就是他一开始他个人的经历，这种经历成为他下面他为什么要去教导的一个目的，因为他的教导要不会离开他自己的经验。所以到第十一节他会谈到说，我要把亚威的敬畏来教训，是因为他向他们呼求说，从第八节来讲，你们来常来看亚威的美，亚威是美善的，那敬畏啊，亚威的圣名呢，要来敬畏他。那寻求亚威的会什么好处都不缺。八到十是他的开始的呼吁，这种呼吁就从第十一节开始就成为他要详细说明的内容。所以亚威的敬畏的内容，第一个他从第十一节他要讲说，众子啊，你们要来听，那谁才是众子？就八到第十来讲，那个去看去尝亚威是美善的这样的人，并且是投靠于他的人，就是他要向他们说话的人。而这样的人也就是第九节是亚威的圣名的人，也就是后面说是敬畏他的人，到了第十节也就是寻求亚威的人。好，重旨是什么？从八到十他讲的是这种人，这种的人呢，他再一次用第十二节来说明，是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个用喜好生命、爱慕长寿、得见美福的这种人。所以我们看到他前后很清楚的，他先跟他们讲到邪要来听他，八到十跟第十二他前后呼应，都是这种人要来听他的人。如果就外面来讲，我们是一个爱好生命、爱慕长寿、得见美福的人，我们要来听作者。 如果我们也曾经去尝了并看到亚威的美善，避难于这亚威的里面，我们也是是亚威所分别的人，我们也是敬畏他的人，是寻求他的人。好，这样的人第十一节的下半段他要说，那我要将亚威的敬畏教训你们。那亚威的敬畏是什么？实际上从第十三到第十四他就来更多什么叫做亚威的敬畏，就是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善行恶，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十三跟十四他就是在说明什么叫做亚威的敬畏了。那我们知道从十三跟十四里面这个只是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不说亚威的敬畏就是这样而已的，而是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言语跟行为两个面向。十三节是强调言语的，十四节是在强调行为的。他透过言语跟行为来表达出亚威的敬畏。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诡诈，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和睦。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也知道，那就是从亚威的律法里面去判断出来。所以今天亚威的律法就成为亚威敬畏的一个准则，而这种准则就是从十三跟十四节里面它来表达出来。今天有亚威敬畏的人，就是能够来遵照亚威的律法的标准而去行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有亚威敬畏的人，也就是诗人他要去述说的内容。十五到二十是一个很独特的一段的内容，这里谈到亚威的眼、亚威的耳朵、亚威的脸，他用这三个，亚威的眼睛、亚威的耳朵、亚威的脸。到底亚威的眼睛，他后面他说亚威是要保全他一生的骨头，使一切都不折断。保全这个字原来是一种投以极大的关注，然后来保护它，所以这个字基本上我们何等很多地方可以换作是看守，或说看护，这是一种很你要极端的心思跟意念，要把你的这样的来投注在这件事情上。神的眼睛就是直接的来看顾这种艺人，神的眼目要看顾义人，所以说神的眼目看顾义人，从第二十节他就讲神是给予极大的关注在义人的一死，连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神的看守是这样的看守。那亚威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亚威的耳朵要听啊。那实际上我们就希伯来文这里来讲，是原来是说亚威的耳向着他们的呼求，他并没有说亚威的耳要听啊，没有，反而是一直到第十七节的时候才这样讲。十七节才讲说他们的呼求亚威听了，所以亚威他的耳向着他们的呼求，然后第十七节说他们的呼求亚威就听，这刚好是做一个互相呼应的。亚威的耳朵是要听，我们只是在第十五节中文先加了听，那实际上这个听在第十七节就出现了，确实他们的呼求亚威就听，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然后呢，亚威的脸第十六节说亚威的人是
反对
那恶者的。好，亚威的人对反对恶者 实际上后面他用亚威的脸反面来讲，第十八节亚威的脸是亲近，那个靠近这个字原来是亲近的，亚威是亲近的，亚威是亲近的，对那心破碎的人，心被破碎的人，亚威是亲近的，对那心是破碎的，心被破碎的人，并且呢是灵被压碎的，然后他拯救。就第十八节来讲，这个架构来讲是一个 ABBA 的架构，所以亚威的脸对恶人来讲他是反对他们的，对义人呢他是亲近的，所以这些义人他有苦难，然后后面说义人都有苦难，亚威就救他脱离这一切。实际上第十九节哦，这个句哦，这句话哦，跟第十七节那个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这个在原文的架构上几乎是一模一样啊。你说第十七节那里说，从他们一切的患难，他搭救他们。那第十九节是说，从他们的一切。他们的一切就是指前面的那个义人的许多的患难，义人有许多的患难，然后从这他们的这一切，那亚威他去搭救他，都强调搭救这个字，这个字也第十七节的那个救跟第十九节的那个救，这是同都是同一个字啊，亚威的救，这里有一个用亚威的搭救跟亚威的拯救。那这里第十八节那里是用拯救，搭救跟拯救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了，不过原文是不同的字，不过基本上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这段十五节到二十节里面，他用神的言而连，然后后面呢就用不同的话来解释这三个面向，彼此做互相的呼应，所以几乎说十五节可以对二十节，十六节可以对十七跟十八跟十九，那中间就是第十七节，亚威那些呼求亚威就听了。好，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人的呼求神会听？是因为在第六节里面，他也强调。困苦人呼求，亚威就会听。所以他只能说，困苦人亚威会听。他在从第十五到第二十，他又重复的来强调，神绝对会听义人的，神绝对听。而这种听，就正如在亚威听，亚威会听。在第二节亚威会听，那亚威会听是因为我的魂在亚威的里面来夸耀的时候，要使困苦人听见。中美人弟兄很强调说，要使困苦人听见，使他们喜乐。所以作者本身是我自己经历过了，我这种经历会让其他的困苦人他们也要听见我的经历，而这种经历正如是我所讲的，这困苦人呼求亚威会听，后面再次的强调亚威绝对会听他们的呼求，这种重复再重复的说明，表示诗人今天的经历不再只是他个人的经历而已了。我们的经历不是只为我们个人的，我们的经历是为其他能够以后他们要面临同样苦难的人，也成为他们的一种坚定，成为他们的一种得以保守的
鼓励，
鼓励也成为他们的安慰跟劝勉的。他 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来向我们来诉说。整个经文的里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刚才阿 Ken 讲说，到底大卫在亚比尼勒的面前的装疯卖傻，他是不是一种不符合经文所讲的啊，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撒母耳记上的21章，那里谈到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就跑到当时的外邦人
加特，
这个人是加特，他跟后面哦，他在第27章哦，大卫再一次的逃到腓力士，他头号的是这个另外一个人叫做也是亚奇哈，也是亚奇，他第二次又逃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发现到哈，大卫在亚奇好像成为他的一个保护者，一个外邦腓力士人成为大卫的保护者，而他成为他的大卫的保护者，实际上我们要明白21章为什么大卫要在亚吉面前的装疯卖傻。在这里来讲，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装疯卖傻。其实但是在第27章以后，大卫其实就有说明了为什么他需要装疯卖，因为他的投靠并不是真正去成为这个加特王的帮手。因为当他非士人要去打仗的时候，他就要求大卫跟他上去，跟他一起走。大卫说不要，我不能够跟他们上去。哎，那大卫呢？这个，当这个腓力士人去打这个加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大卫没有跟他上去，他跑去哪里？他跑去侵夺这个基述人跟基色人亚玛利人的地方，他击杀这一些人，他没有跑去犹太人那里去。所以直到后面他跟我们强调，大卫他虽然投靠了这个外邦人腓力士人，但是腓力士人要去打犹太人，大卫不跟他们去，他跑去打其他的外邦人。所以他基本上他并不是说真的是去投靠，而是说他只是在那边做避难工作了，他避难了。也就是这里我们强调的避难，那本来这样避难，我们发现到他的避难跟这里他避难于亚威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他避难不过只是说他跑到一个扫罗不能够行使他君王权柄的地方，在外邦人的中间，扫罗不能够跑到外邦人去杀大卫，所以他跑去大卫那里，大卫跑去这个腓力士那里，他只是在避难，他不是真的是投靠了。所以这里说他为什么会谈到说他的装疯卖傻之后呢，这个亚比弥勒就不再重用这个大卫，也就是说他不再派大卫强迫大卫去攻打以色列人，他不派大卫去他们让他们兄弟自相残杀了。那到底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一种诡诈的做法？这是个人的评判标准啊，到底是有没有，我不敢讲说绝对没有，这是一种他在苦难中时候他不得不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手段使他不计伤害他自己的弟兄。我们要了解，就整个旧约的里面， 你会发现到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有没有？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个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这个喇合的事件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喇合实际上就是说谎了，但是他对谁说谎？对这一些不信靠亚威的这些外邦人说谎。同样的，拉义，我们在底波拉的事件的里面，拉义当这个那个外邦的这个领袖，他来投靠拉义的时候，拉义就假装来安抚他，然后带他到这个帐篷的里面啊，给他水，给他酒喝。之后呢，他喝醉了，就杀了这个投靠他的这个外邦的王。而圣经说，神要把这个得胜外邦人的这种荣耀要归给一个妇人，结果就归在拉雅义的身上了。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就圣经的角度，什么叫做不出诡诈，不出恶言，是针对神的选民。而如果对这一些不信的外邦人，我们就要灵巧如蛇，这是耶稣说的。对主内的，对于信靠亚威的人，你要驯服如鸽，但是对那些不信神的人，你要灵巧如蛇。圣经是用这样来做判断的。所以我们要了解34章里面的他的为什么他的装疯卖傻，跟他自己说他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并不冲突。就圣经的角度，并没有冲突。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做一个心思单纯的人。心思单纯是指针对神，我们才做一个心破面。耶稣也说，那只有单一的像孩童的来到神面前的人，这样的人神喜悦他，而这样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也愿意来教导他。但是圣经也说，不要对那恶是心做一个心破面，对恶的事情，你不要做一个很单纯的，就像愚蠢愚昧的人一样，不要这样做。你要很聪明，要灵巧，要有智慧来面对恶的事情。这个是大概我也顺便来对Kenny所讲的，我大概有一点回应哈。以下我们交给长老。
我想我们奉主圣名来做一个结论式的再次说明，强调一下，我认为本篇最主要的真的是在乎就一个义人，他是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这里所谓的亚威的敬畏的人，那这样的人所遭遇到的必然引起很大的征战，三恶之争，也就是说你要遵守亚威的这个盟约律法的人，撒旦会借着这些他的这些邪恶的这些团体，他会来加以呢压制，或甚至要把你消灭。我认为这样的大的征战常常在诗篇里面有非常多的描述，但诗篇常常是一个得胜的诗歌，神会拣选一些特别的人，就是这样的义人因信得胜。这种得胜得生的这种经历，对一般的大众来讲，说实在一般人体会不了那么深。就像我们刚才的讲演说到， 谁会经历到那种为的神的这个道理，神的律律典章而心里面破碎伤心到那种痛苦地步呢？谁会因为这样子他进入到一种一切的那一种恐惧的当中呢？那种恐惧那不是一般性的恐惧。我也了解到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之前，他对他的这样的一种门徒说到说他内心的那一种恐惧害怕，那种颤抖他确实他经历过。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撒旦的集团会带给他内在的那一种恐惧，就是要让他失去信心。我们知道彼得他们这些门徒为什么到最后一个时刻他们会都逃跑的呢？恐惧害了他们。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他先谈到说第四节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这真的是如果你了解到那个真正的恐惧是什么的话，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你好像完全被捆绑住一样，你的手脚完完全你就不能动，你就是一直在那边战惊害怕动不了。也就是说那一种无形的捆锁完全把你压制住，然后你好像成为一只不能脱离的这一个这个鸟儿一样的话，在网中里面你被拿去。我们也了解到说诗人他为什么不断的来强调他曾经的寻求，他不断的在那边仰望，他在那边呼求，甚至他说他敬畏还有叫寻求他，然后呢反过来讲他不断的在强调神的垂听，神的拯救，那么神的连对着他啊，神怎样如何来亲近他靠近他，这些心里面破碎的人如何投以极大的关注在二十节说保全他一切的骨头。但是另一面我们来讲，如果就二十节来看耶稣的经历来讲，耶稣是死了呢，但是他的骨头没有被折断了。不过我认为这一句话是强调无论生了死了反正他骨头就不会断了。我们也不一定要照着耶稣的那一种说你一定要死了那你骨头才不折断。我认为那个太引申过去了。在这里我们怎么看就会发现说一人都有苦难，但是亚威要救他脱离一切，好像就是他活着的时候了，他活着都会面对这些征战，但这么多的苦难当中亚威会救他脱离一切，难道二十节才是说神会保守他的一生的这个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我们只能说救他活着的时候这么多的苦难当中照理讲应该骨头都断掉了，至少人家会把那抓去会干什么干什么的，但是他就讲说他骨头没有断但是如果又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好像耶稣到最后的那一段时间他要经过的就是死亡的这种恐惧跟羞辱，甚至死掉才应验到说他的骨头没有折断。所以我们天的人，我们这些人都要了解到第一步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你只要是义人神会在世时的时候会帮助你就像耶稣也才好几次人家要伤害他，他也是从那种伤害他要把他推到这个悬崖下，或是把他伤害他都能够得到保护，好像保罗一样他一生的时候他也是常常受到人家的逼迫伤害怎么样，可是神还是救他出来，可是到最生命的结束的时候神还是让他死掉。不过要从永远的审判来看，刚才我们宗明弟兄已经讲了， 如果不从永远的审判的角度来看永生，确实耶稣好像没有做被拯救，保罗也没有被拯救，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诗篇里面一定要一直强调的。我无论他强调的是你活着的时候你都有苦难啊，而这个都有苦难当中，在主耶稣里面有这种平安啊，而这种平安确实是他能够实在去经历，也实在能够去体会得到的那种真正的一种平安，哎，那种真正的喜乐确实会安慰一个苦难中的人。我们从诗中里面要这样子去体会，不然的话有时候很难讲说那耶稣的这种经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像他那样的。我认为不见得啦，他有一种教导意义和应验圣经的意义，但不一定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我这一点我要先强调哈。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亚威的敬畏。我们要比较一下诗篇的作者对于亚威的敬畏，他有好几次。这个词我去查出有三个地方了。另外一个地方他会在诗篇的113篇他会这样写，你们有看的话你们可以去写111篇的第十节，敬畏亚威是智慧的开端。好像他这里有讲的敬畏亚威是智慧的开端啊，事实上原文是说亚威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啊，亚威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或是这是110篇的第十节。啊，事实上这里说敬畏亚威是智慧的开端，事实上跟诗篇啊，跟箴言，我们看一下哈，箴言的第一章第七节是一样的，原文都是亚威的敬畏是知识的开端。那边说，哎，亚威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是一样的。哦，我们把诗篇跟箴言我们来对看，什么叫做亚威的智慧呢？的敬畏呢？哎，好，我们先看从第七节来看到第十九节。第七节跟第十九节就是来解释什么叫做亚威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知识的开端。好，他用一个比较负面的讲法，这种负面的说法就是说，有一个人恶人如果要引诱你啊，你要去谋财害命，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听从他。为什么你不要去听从他？他用负面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一些人是自害己命，他自害己命，所以你不要去跟他跟他一同同伙。哦，他就这样讲，什么叫亚威的敬畏？也就是说亚威的敬畏等同于有一种恶人要引诱你去作恶，那呢你不要去跟他一起作恶，免得你呢自害己命啊。好，这是负面说法，这是亚威的敬畏的其中一种说法。从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三十一节他是来解释第七节的第后半段，七节的后半段说有遗忘人藐视智慧跟信回，那因为遗忘人藐视智慧信回，在第二十节到三十一节，就是说智慧他公开来宣讲的时候呢，他责备这些遗忘人藐视智慧。那么藐视的智慧跟信回等同于藐视亚威的敬畏了，因为就第七节来讲，这是上下平行的。亚威的敬畏就是所谓的智慧跟信回。那二十节到三十一节的这一段，就是遗忘人藐视亚威的敬畏，也就是藐视智慧跟信回。那么他把智慧跟信回在第二十九节，在二十九节他说了，因为你们恨恶知识。啊，亚威的敬畏是知识啊，然后后面说不喜爱呢，敬畏亚威，敬畏亚威原本就是亚威的敬畏，所以他这里又把知识跟亚威的敬畏又连在一起讲，也等于是说，哎，这里是因为你们恨恶知识，就是恨恶亚威的敬畏，那所以你们会怎么样呢？他在解释二十八节，那时候你们呼求我，我不听了。 你们怎么恳切的来找我，我都不会让你们找到了。也就是说，神不听这些恶人的。什么是恶人？就是他不愿意来听这个亚伯的敬畏啊，哎，也就是他不真的要来听亚伯的知识啊，啊，他真的不是要来遵守律法、啊，哎呀、啊，他就是要去作恶，违背律法。那时候呢，你祷告，你怎么祷告，神都不听的。其实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这样子，到最后神都不听他们祷告了。好，那么第二章呢，箴言的第二章呢，它是用正面的说法。箴言第二章里面在讲正面说法呢，也同样出现在第五节。他说呢，你就明白敬畏亚威，你明白敬畏亚威，也有说你明白亚威的敬畏了。哎，亚伯的敬畏做受持，做明白的受持，那得以认识神，也有人说，哎，找到神的知识，找到神的知识，这是也有找到神的知识啊。但是他这里把亚伯的敬畏跟神的知识呢，他作为哎寻找的好、哦、或是明白的一个受持。那底下他就在讲到谁是明白的，谁是找到的人呢？他底下用正面的说法，说什么呢？说，哎，这个你有这样的人呢，他会给他什么样什么什么的东西呢？会给他存有真知识，那么呢，这些知识这一些呢会来护卫他。最后，他用一种拯救的这个角度来看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十二节谈到要拯救他脱离恶道，十六节谈到他拯救他脱离淫妇，所以他说这个也是一样，在讲到护卫啦、拯救，也就是我们诗篇里面说的，哎，亚威的哎眼目看顾，亚木的耳朵听他们呼求，那么呢，亚威怎么样来拯救？哎，这是正面的讲法。那反过来讲，诗篇我们说的，哎，从这一个21节到22节这两节呢，讲到恶人的终结，就是恶必害他们自己的，恶必害死他们是恶人，就是我们箴言第一章说的这个人民自害己灭的这些恶人。好，那22节谈到亚伯的正面的救赎。21节谈到负面的这样的一种刑罚，简单讲就闪善罚恶。如果我们说什么叫做亚伯的敬畏的道理，就是神必按公义闪善罚恶。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做亚伯敬畏之道？神一定会按照他公义的闪善罚恶的这个标准来实行审判。当然闪善罚恶的标准就是律法嘛，也就是神的话，也就是亚伯的约，哎，闪善罚恶。所以整篇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好榜样，他一生他为了要来坚持亚伯的敬畏，训回这些遗忘的人，当代的遗忘的是谁啊？那些犹太人，尤其是在文士、法利赛人跟撒都该派领导之下的错节律法、违背律法的这一些愚昧人，也是不断的在街市上来教导他们、呼喊他们，他们偏偏不听亚伯的敬畏，就是亚伯的律法，反而他们呢，用尽一切的办法要来跟他辩驳，甚至于呢要谋害他，最后就真的达到他们以为的目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种羞辱就是在我们诗篇的34篇第5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他为什么要强调不蒙羞？因为这些人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为罪人，认为他是一个违背神圣约的大罪人，他应该受十字架的羞辱。但是圣经上特别记载，耶稣呢， 他在十字架里面反而他为这些罪人代求，反而当人要把他的骨头把他打断好让他早死的话，发现说他已经死了。所以二十节就应验了耶稣上的生子。那我们要了解耶稣是谁？义人。耶稣这个义人是什么义人？是遵守律法的义人，而这样的义人必多受苦难。然后我们就要了解到，当十九节谈到义人多有苦难的时候，我看很少人愿意这样子。第一，你要当一个义人就很不简单；第二，你要会遭遇到这恶人对你的攻击；第三，你会遭遇到这些多有苦难的这一种伤破心的这个情况。好，那我认为三十四篇的这个大卫在这个亚比弥勒里面装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后人添上去的，为了要对比大卫的苦难，所以这里诗篇里面以义人受苦难似乎跟大卫受的苦难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大卫在这里所谓的他装疯，这是不是信心的表现，这是为了要逃避扫罗王无尽的这样的逼迫，他受不了这种逼迫苦难，他不是真的投靠神，他是投靠人，尤其是外邦的。事实上如果你看那一个大卫的经历以后，神叫这一个先知加德叫他说你要回到犹大地，你不可以在外邦地去逃难，虽然你可以躲避逃难，可是事实上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子，最后他还是乖乖的听先知的话回到犹大地。好，回到犹大地照样受苦难，但是他那时候他坚持不再逃避，不再逃避，好吧。然后那反正我们也了解到神有时候也会体谅到义人的软弱了，像大卫那样的哦啊，神的并不是很大的那一种责备他，反而是给他有一种反省的机会，让他知错，他又回来了。他回来了以后，不是说好，那神就给你这样的一种一种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没有，还是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苦难是牛若为了这个亚为的这个律法，为了公义。你确实会被嫉妒啦，或是这一些人来给你呢，
伤害啦
，这个说实在，这个我们也要了解到这种情况。但大卫的经历确实是成为我们耶稣基督他一生里面从苦难里面他坚持要来求告神，那神在他诸样的苦难当中，纵然他的肉身死了也必让他复活了，这样的一种拯救成为我们这些义人们的一种榜样。那我们一直要讲这些，是因为我们要面对的今天基督教界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些人，他们一讲到所谓得救说一信就得救，他就不去强调那义人的这些苦难为什么要去好好呼求呢，为什么还要去寻求呢？寻求的是谁呢？是亚威啊。他对比的是那一些那少壮的狮子，寻求的是什么？肉体的这个食物啊。很多人就是像那个少壮的狮子一样，要寻求肉体的食物啊，啊，能够得到吃啊，不要挨饿那就好了。但义人不是啊，他非常强调就是要寻找亚威本身，他不是为了要来吃饱。当时的犹太人来找耶稣也是为了要得吃饱，像少壮呼狮子，耶稣说你不要去找这些了，这些的话他不是永生的食物了，但义人他今天去寻找的是亚威，也就是等于是要寻找亚威的敬畏，亚威的敬畏，亚威等同了，两个是等同的。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寻找神的人，你一定要了解你寻找神就是要寻找这位亚威的律法，也就是要寻找亚威他本身的公义圣洁，为了保持公义圣洁绝不妥协，死了也不妥协，这个才是一个寻找亚威的人。反过来讲， 啊，那你把它变成说我是寻找这一个雅威，就是得到好好得到吃饱，好好得到平安。啊，那跟这一篇讲的都完全都是相反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大家能够来了解到这一篇哈，对我们来讲。你伤心难过是为了你跟从主。我举一个例子，当时耶稣基督他听到马大玛利亚说他所爱的人病了，结果耶稣跟他讲什么大家都应该了解，然后这病不至于死，耶稣跟他保证死不至死，还是为了让神的儿子得荣耀。他们懂耶稣说的话吗？不懂。因为他们对死跟神的儿子能不能得荣耀似乎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当实际上耶稣能在那边待了四天，等他听到了确实该啥死的时候，拉手路死的时候，他这两个姐姐完全没有办法去忍受耶稣讲的话怎么不实现。你说这边不至于死啊，他确实死了啊，你说谎。所以那时候耶稣要主动的来找他们，因为他们心破碎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好像神说的话是这样子啊，可是他没有实现啊，他说便不会死，可是他是这样死了啊，甚至还说因为这样子不是死，还说这个会叫神的儿子得荣耀，那是骗人的，死了还有什么荣耀可言？是啊，死了还有什么荣耀可言？所以耶稣他会主动的来接近这些心里伤破碎的人，甚至他来找这一个玛利亚，玛利亚都不出来，所以耶稣来说：“你去讲他出来了。”哎呀，不要光着哭了，他们太伤心了嘛。伤心你他的孩子生病，他的主耶稣爱他竟然不来到他这里了。更伤心的就是他今天耶稣说的说这病不至于死，他说这种话似乎是不可信啊，他所信的耶稣怎么变成这种说谎的主啦，让他没有办法相信啊。因此我们对耶稣的话，这个死是谈到什么死？是永远死亡呢，还是有一段时间你会死？这个荣耀是什么啊？是我们一般说的说反正我们都不会遇到死亡，我们都不会遇到什么苦难，然后神很荣耀，不是的，真的要思考啊！在这时候我们不能了解，我们在伤痛的时候，神真的是主动的来亲近他，主耶稣主动的来亲近他，来把他解明，他说的不是谎话，他都立刻叫他从死里复活，没有死啊！你认为他已经失仇已经臭了？没有啊，没有啊，只是暂时而已啊。所以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他没有死的。说今天神有没有儿子他得荣耀呢？有，你要信。你没有信你就在那边哭，神不得荣耀。所以神主耶稣在那边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要澄清他的话被误会了，第二个他要要求这些人要信，不要疑惑。你还达不到那一种了解的地步，还得要信。所以说你若信就必看到神的荣耀。他们真的信了吗？我认为这个圣经上没有讲，但耶稣就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一点我们导师说，今天我们在这个诗篇的里面，我们真的对主的话了解多少，还是误会了？第二个，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了，我们才能真的看到神的荣耀呢？ 这是我们对我们的挑战，也荣耀归给神。
一二九，又受苦得雅威士，寻求雅威的人，他的好处什么都不缺。要怎么去体会他？雅威的福都不缺，对寻求他的。但是在生活中，我们最烦的是我们发现了我们什么都很缺。如果就物质界上来讲，或是说最后一些苦难上来讲，我们确实都缺了。
对，
那这里的强调的是神的拯救，神的救恩不会缺了，神不会缺了。哎，这种福是从神来的福，而不是世上的福啊。嗯嗯，好，我们起来祷告。
对，
主圣啊，
奉主主圣。
荣耀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世人是一个义人，他多有苦难，但他经历了就是他在寻找神，并没有让他隐藏而得到实践。他的呼求，神的耳朵都听了，而他的伤心，神却是能过来给他安慰摸平。荣耀的父，当他在甚至于接近死亡的关头，神都能够来建立到真正的拯救与安慰。神啊，我们这样的一种经历是一生的故事， 愿荣耀的父继续体察我们现在亚威圣会所遭遇的苦难，或许我们呼求的还太少，或许我们等候的还不足，或是我们这一个伤心的还不过，以至于你还没有来接近我们。但是这种具体的可见的这种拯救，还不如神你在今天每逢我们在安息圣日，你用你的圣道不断的来启迪帮助，来更多的来安慰鼓励我们，还来得重要。每安息日都重温了神你这么大的恩典的拯救与安慰。我们也深知到在下个礼拜我就要到荷兰去传道，暂时要跟弟兄们在肉身上要离开，但是求神继续你的恩手来带领我们，无论在大卫在大陆，或是在台湾，或是在香港，我们总是在灵的里面，我们吸收变近，我们都是要来教导人所谓的亚威的敬畏的。愿神你按照你的应许，透过这些真正来呼求寻找你的人，你让他们寻见吧，你让他们去直接能够来带领他们，愿荣耀来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